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5日星期三，下面是国际新闻。美国卫生及公共服务部部长阿扎尔近日内将会率团访问台湾。阿扎尔是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卫生部部长，亦都是六年来首位访问台湾的美国内阁成员，以及1979年以来访问台湾层级最高的美国内阁官员。阿扎尔部长表示，台湾在新冠疫情期间，甚至早在疫情之前，就一直是全球卫生领域透明合作的典范。我期待向各位传达特朗普总统对台湾在全球卫生领域展现领导能力的支持。我亦都期待向各位强调，我哋共同信念就系自由民主社会为保障并促进全民健康嘅最佳模式。呢一次访台系深化美国与台湾公共卫生合作嘅机会，尤其系喺美国及其他国家致力于巩固并开拓关键医疗产品嘅来源之际。阿扎尔部长呢一次历史性访问将会强化美台合作关系，并促进双方合作对抗新冠疫情。台湾作为一个自由透明的民主社会，在抗击疫情上成果非凡，展现台湾在国际社会所扮演的关键角色。美国总统特朗普政府批评中国当局对包括一名美国公民在内的六名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的做法是威权主义的长臂管辖。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二8月4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不能够容忍自己人民的自由思想，并越来越多地试图将他的触角伸向中国境外的最新例子。美国和其他自由国家将会继续保护我们的人民，不会受到北京威权主义的长臂管辖。蓬佩奥是这么说的。中国官方传媒央视上个礼拜五报道说，香港当局向罗冠聪、陈家驹、刘康、郑文杰、朱穆文及黄台仰等六名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活动人士发出通缉令，因为他们涉嫌煽动及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朱穆文原籍香港，已经在美国生活30年，并拥有美国公民身份。英国国会调查香港人权状况的跨党派香港小组敦促英国当局制裁林郑月娥和香港警务处长邓炳强。这个不是少数几个流民官员的问题，而明显是对香港的警察执法制度性的故意的改变。议员卡迈克尔说，新模式和我们以往在中国大陆看到的模式十分接近。英国国会跨党派香港小组共同主席拿塔利·本内特·吕芬爵说，首先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应当领导设立独立的机制，调查香港发生过和正在发生的事，可与联合国合作或国际律师协会合作。其次，我们认为英国政府应当与香港当局对话。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的港口区星期二8月4号发生大爆炸，至少导致60个人死亡，2500人受伤。一位红十字会官员说，这个是一次巨大的灾难。港口大部分被爆炸摧毁，贝鲁特各地的楼宇和停放的汽车都遭到严重损毁。爆炸发生几个钟头之后，救护车还在载着伤者离开港口区。夜幕降临时，爆炸的具体原因依然不详。黎巴嫩一间电视台说，官员怀疑港口存放的高爆炸性硝酸钠可能导致今次的爆炸发生。大众报告说，他们看见爆炸地点上空覆盖着橙色的云烟。专家说，橙色的云烟通常伴随着与酸硝盐有关的爆炸。以色列一名官员立即表示，以色列同这次爆炸毫无关系。以色列同黎巴嫩之间的关系，因根据地在黎巴嫩的恐怖组织真主党在南部黎尔边境地区集结而趋于紧张。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中国抖音海外版 TikTok 在美国获得成功并深受青少年的喜爱，但是美国不能够接受这类公司的安全风险。他说，我们对中国的态度自从中国病毒袭击美国之后出现重大的改变。特朗普总统星期二8月4号在白宫记者会上再次表示，他很期盼微软或任何美国公司在9月15号左右之前完成收购 TikTok 的谈判。他说 TikTok 生意做得很成功，吸引了很多年轻人， 他说 TikTok 很成功，在美国有巨大业务，大众迷上了他，有很多朋友看到宣布针对 TikTok 的措施时打电话给我，我认为他们的小孩子喜欢 TikTok， 他们不喜欢，因为他们再也见不到自己的小孩子了。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去段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在这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分析究竟 TikTok 是否中国的侵略世界工具，定或是地缘政治之下的无辜受害者。我们亦会探讨有关中国大陆现在近期兴起的一个所谓双循环论，究竟对中国的发展有没有帮助呢？我们会有一篇分析报道的。不过首先就是报道香港区议员指市民对大陆的检测无信心，又质疑中资的病毒检测承办商不合资格。以上内容欢迎收听。香港的新冠病毒肺炎疫情第三波持续爆发，声称应香港政府要求协助提高核酸检测能力的中国核酸检测支援队的七人先遣队，在星期日抵达香港之后，连日来去到多间检测的机构参观，不过具体工作安排还未公布。多名民主派区议员星期三到支援队入住的酒店门外召开记者会，反对香港政府钦点两间并无医学检测牌照的中资背景的化验所去提供病毒检测服务。其中一间公司的背景是有强制收集新疆人基因的前科，担心今次是借病毒检测为理由，实际上是收集香港人的基因作为监测。有区议员表示，香港有足够的检测人员，而市民对中国检测人员没有信心，要求香港政府拒绝中国支援队。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二记者汤伟云在香港的报道。
香港七月初爆发新冠肺炎第三波疫情，星期三即是8月5号录得85宗确诊个案，是连续第三日，单日确诊维持双位数字，累计确诊宗数大约3755宗，死亡人数43人。香港卫生署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主任张竹君星期三在例行记者会表示，连续两三日确诊宗数回落至双位数字，仍然未能算是有下跌趋势，他认为要再观察两三个星期才能够下判断。而星期三的初步确诊数字已经有70多宗。张竹君又表示疫情有机会反弹，呼吁市民防疫不可以松懈，声称应港府要求，中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简称卫健委上个星期六即是8月1号公布组成60人核酸检测支援队到香港，其中7名先遣队员包括6男1女星期日即是8月2号带同医疗物资由深圳抵达香港，下榻17年前从广州到香港的沙士超级传播者入住的九龙维景酒店。支援队表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协助香港政府开展大规模的人群核酸检测，争取每日检测量至少10多-20万个。他们连日来到多间检测机构参观，不过具体工作安排和其余几十名成员几时到达香港仍然未有公布。多名新民主同盟区议员星期三到支援队入住的酒店门外召开记者会，反对特首林郑月娥政府没有根据公开招标的程序钦点两间没有医学检测牌照的中资背景化验所提供病毒检测服务。前立法会议员西贡区议员范国威表示，其中一间华星诊断中心，他形容为劣迹斑斑，有强制收集新疆人基因做政治监控的前科，令到香港人在疫情中非常担心。
令到香港人，我哋好担心大陆嘅医护水平根本就及不上香港医护人员嘅水平，而家更加要罔顾程序公义嘅情况之下，委托两间钦点两间嘅中资机构，一间华星劣迹斑斑喺新疆系去采集新疆人嘅 DNA 样本做政治监控，令到我哋香港人而家面对疫情嘅影响的情况之下，仲要担心我们未来的日子是不是会被特区政府借疫情为名，实质是做庞大的 DNA 收集，是做数码监控。
范国威批评，由一月底爆发第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香港政府一直拒绝全面封关，防疫措施千疮百孔。他认为第三波疫情大爆发主要是由于豁免强制隔离检疫人士的漏洞，如果不堵塞这个漏洞，做全民检测病毒亦都毫无意义。
过去我们看到特区政府防疫抗疫的工作呢是千疮百孔，在一月开始需要封关的不封关，二月至到六月竟然还可以豁免了33类的免检疫免隔离的境外人士来到香港，每日是2000人，这些就是香港第三波的社区爆发的最重要的原因。现在竟然是可以好像早前钦点一些公司机构是去做这个的口罩那样，是再次钦点两间中资机构来到香港是去做大规模的检测。
范国威接受美国之音提问表示，林郑月娥藉防疫为名进行政治工作，绕过议会监察，破坏程序公义，制造机会给中国支援队来香港。
而點解佢要透過 CU mask 啊，唔需要呢個嘅公開招標啊，係要去陰點啊？正正就係想繞過香港而家僅餘嘅議會嘅制度嗰種嘅監察，要避開監察，令到市民無從得知政府呢種咁樣嘅管治嘅圖謀，去達至到咧佢係同配合北京政府喺香港係去執行，我係認為係令到香港人質疑、令到香港人擔心嘅一啲嘅政治圖謀啊，係。
據多家香港傳媒報道，港府七月中在沒有公開招標的情況下，以直接採購服務的方式，分別向三間化驗所，包括兩間中資背景的中龍檢測認證、華星診斷中心和港資的 Pinetus 採購病毒檢測服務。而中龍近日被揭發指佢並唔係列於醫務化驗師業務嘅公司名單，或者政府認可提供檢測嘅醫療機構列表。據公司網站介紹，1993年成立嘅中龍係中國檢驗嘅檢測中心同埋全資子公司，業務包括化工、化妝品、環保食品、玩具、生活消費品同埋重工業在內嘅各類工業檢測。并没有提及医务上的化验服务。长期关注中港议题的荃湾区议员谭海邦接受传媒访问表示，中龙公司被揭发没有相关的医疗牌照之后，才突然成立医学检验公司，并且找到医务化验师任职董事，是完全不能够接受。他质疑该公司在符合规定之前涉及无牌经营病毒检测服务。谭海邦强调，深喉唾液样本测试属于医疗检测程序，必须要有符合香港相关资格的化验所才能够提供服务。谭海邦在记者会上展示一张市民接受中龙免费检测前所收到的知情通知书，当中列明检测者是自愿接受香港民政署安排寻求由中龙执行的病毒测试，并且同意是并非出自医学诊断和治疗目的的测试。他质疑港府被没有牌照的检测所逃避法律和医疗事故的责任。
另一句我觉得最离谱的，我读一次啊，我明白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测试并非出于医学诊断或治疗目的，这一句是很离谱的。
佢要啲病人去俾佢做醫學檢測嘅同時，就話依樣嘢唔係醫學檢測。我覺得係逃避緊一個法律責任同埋醫療責任。其實就暗地裏就俾佢咧逃避法律責任，俾嗰間檢驗所可以未有牌照嘅檢驗所去做啊。
谭海邦表示，中国支援队冇香港的相关医疗执业资格，他呼吁香港政府婉拒中国支援队的协助。谭海邦又表示，近日收到不少市民查询，担心病毒检测中所提供的 DNA 样本去向，他认为情况反映香港市民不信任中国医疗系统。
香港人不信大陆医疗不关香港人事，是关大陆这么多年呢假奶粉啊、武漢肺炎隱瞞疫情啊、假藥啊，連大家知道，連深圳啊、大陸都嚟落香港嘅醫院生 BB 嘅，咁你可以睇下，你大陸人都唔信大陸嘅醫療啊，咁所以其實要反省嘅必定係大陸政府佢做翻好個醫療，俾翻佢哋嗰度人嘅信心先。如果佢哋嗰度啲人都冇信心，香港人點會有信心呢？
据多间香港传媒报道，另一家被香港政府钦点的中资公司华星诊断中心的母公司华大基因，在新疆的机构被指强取当地人基因，被列入美国黑名单。华星亦都有董事几年前曾经在香港卷入轰动一时的医学美容致死事故。谭海邦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质疑，香港政府容许这间公司做病毒测试，难免令香港市民担心病毒检测之后的 DNA 去向。
其中一间的中资公司，它的子公司是曾经在新疆是收集一些 DNA 样本作为监控的，在美国已经是视它为一间斷咗應該 ban 咗，即係或者黑名單嘅公司㗎啦。咁咧，政府係點解要陰點佢同系嘅公司嚟到香港幫市民咧？嗱，雖然政府係作出澄清啦，但係嗰個憂慮同埋個擔心係仍然存在嘅，因為政府係無力監控呢啲公司究竟嗰啲資料係嘅去向，所以最簡單嘅處理方法咧，就係停止用嗰兩間中資公司。重拾翻香港市民对于香港医疗检测的信心。
荃湾区议员潘朗聪亦都表示，收到好多市民担心 DNA 的去向会唔会被送中，令到市民唔敢去做病毒检测，尤其是担心今日新疆明日香港。
但系更加大嘅担心系去担心今日新疆明日香港，呢啲都系我哋香港人切切实实面对住嘅一個好大嘅隱憂，好大嘅問題，會唔會借住呢啲咁嘅 DNA 數據變成呢個全民監控？只有可能我哋同中國睇齊，可以引入埋呢個社會信任系統都得嘅。咁所以政府之前咧都出咗一個所謂嘅聲明啦，就強調咧話市民嘅資料不會送中，明白。但係咪咁樣就令到市民放心？今日咁多位嘅區議員喺度，就係提出呢啲質疑。如果政府是不願意面對這些質疑，只是懂得在這裡出所謂的澄清，是不會令到市民放心，更加是會令到市民不敢去檢測。
大學主修化學的西貢區議員譚以培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其實香港有足夠的化驗人員進行病毒測試，只是政府欠缺規劃統籌，不願意給更多機會去培訓香港的人才。
有3400个医务化验师啊嘛，咁即系以呢个数字嚟，即系你就算唔计呢啲啦，因为我觉得而家疫情都系即系一个培训香港人才嘅机会嚟嘅，即系你唔好净系睇佢做一个，即系有危就有机啊嘛，系咪？咁所以即系你如果可以，政府可以咧攞呢一个疫情嚟做一个机会，系培训啲人才，系等多啲年青人咧系参与去检疫工作，咁即係當然要嗰啲年青人自己肯啦嚇，咁不過我覺得即係你可以為到自己個城市係去即係做一個即係全民參與抗疫。
香港醫委會三名業外委員同埋兩名業外審裁員星期三以個人名義發聲明表示，明白北京希望對香港疫情伸出援手，但係任何醫生、護士同埋醫務化驗師等嘅專業人員嚟香港工作， 都必須依從適當的註冊程序，確保持有香港合法資格進行相關專業工作。例如醫生應該按照本地醫生註冊條例，以確保他們的身份、工作操守、專業資格都受到香港本地制度監管，而相關政府部門亦都有義務對有關人士負起任何專業上失當行為而引致的所有責任。聲明又表示，對中國支援人員抵港之後無需進行檢測隔離感到詫異，認為政府應該對任何境外人士一視同仁，抵港之後接受14日的檢疫隔離作為最基本的防疫措施，以防範疫情由境外入侵造成社區感染。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中國率先從新冠病毒疫情當中脫身之後，習近平領導的中共執政當局顯然感受到他們的經濟模式已經難以應對內外的壓力，近日就提出國內國外雙循環的發展格局，為經濟尋找出路。但是這個模式即刻顯現的先天缺陷，表明他無法改變困擾經濟的矛盾。觀察人士指，中共統治之下的改革已經死亡，執政者強調經濟自立是避開政治改革、維持執政地位的續命湯。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記者蕭詢在華盛頓的關報導。
中國每年7月底舉行的政治局會議是為了給下半年經濟工作定調，今年的會議就著眼中長期的問題，要對經濟模式加以更動。習近平近來頻繁所說的當今世界正是經歷百年未有的大變局，已經成為當局對當前中國所處外部環境的官方判斷。上個星期四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穩定不確定性較大，因而需要加快形成國內大循環為主、國內國外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的格局。從近期發布的官方數據來看，中國經濟第二季度增長明顯好於預期。研究機構海投宏觀在他對中國新發展模式的分析之中寫著，政府通過積極的財政的政策支持內需或者為可行的方式，事實上刺激措施已經令到國內生產總值快速回彈到疫前的水平。該機構預測中國產出在年底將會恢復到原有的趨勢，但是作者朱利安·埃文斯·普利查德強調的是，當局要實現可持續的內需快速增長就面臨更多的挑戰。在過去的20年裏面，中國經濟結構重心顯然已經不再好像過去那樣過於依賴貿易，貿易在國內生產總值之中的份額已經明顯降低，同時內需得以快速增長。雖然近年來中國經濟增長已經不再好像以往那樣過度依賴貿易，但是貿易仍然是中國經濟增長的一個重要的動力。經濟研究機構 IHS Market 亞太區首席經濟學家拉吉夫·比斯雅斯對美國之音說，它的結果是這方面的變化亦都顯著減弱了外貿部門作為中國經濟增長引擎所具有的脆弱性。不過比斯雅斯認為，對於中國的出口商來說，美國仍然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市場。應對疫情導致經濟活動一度接近停滯的狀態，今年第一季度中國經濟同比收縮了 6.8%， 隨後在政府的一系列刺激措施的支持之下，經濟在第二季度恢復正增長，同比增幅達到了 3.2%， 但是疫後的失業狀況仍是令到當局感到焦慮。中國經濟走出疫情恢復增長的時候，保就業成為當務之急。曾經任職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會委員的經濟學家余永定在亞洲新聞頻道撰寫的一篇評論裏面，有助於理解當局強調內需的內部壓力。余永定在文中提到，當局在今年下半年面臨的兩難的局面，如果放鬆財政的政策，公共財政將會 返回顯著的惡化，但是以削減開支填補收入缺口就會影響增速，後果不堪設想。北京當局需要以快速的經濟增長創造就業的機會，但是余永定指出，經濟增長多年來一直受到有效內需不足的制約，而疫情就加劇了這種的境況。余永定又認為，在中國的國內生產之中，佔比55%的消費在第一季度下滑19%之後，二季度又下滑了3.9%。他認為沒辦法指望消費回彈刺激增長，唯有通過固定資產投資帶動增速。固定資產投資包括房地產投資、製造業投資和基建投資三類。余永定說，在房地產投資增速不足、製造業投資更可能拖累增長的情況之下，只有通過基建投資帶動經濟快速增長。中國在今年4月17日舉行的政治局會議上面，他說疫情影響下的一季度極不尋常，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衝擊。那次會議將擴大內需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並且提出通過做好復工復產、復商復市、擴大居民消費、適當增加公共消費等的方式釋放消費的潛力。四月舉行的中共政治局會議上面，還首次明確提出要支持企業出口轉內銷。中國當局希望幫助出口企業則向內銷轉向，但並沒有提到加大進口的力度。當時官方還未有使用內循環這樣的政策的用語。疫後的政治局會上面強調了穩定大局，並且提出六保，其中居於首位的就是保居民就業，其他包括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和保基層運轉。北京的近代史學者張立凡對當局提出的內循環發展模式的最大疑問是這個內循環是怎樣搞的。張立凡對美國之音說，他覺得都是在設想之中的一種補救。還有目前最大的問題就是內循環是怎樣搞呢？這些搞這個鐵公機就是鐵路、公路和基建這一套，但是這個循環不搞起來，因為如果總是老百姓沒錢，這個改革開放的後果就是國庫，但是民還是沒有真正這樣富下去，甚至國民還是很窮。張立凡提及中國總理李克強日前所說的引人關注的數據，李克強在一次公開講話之中提及中國有6億人月均收入在1080元以下，或者令到很多人感到意外甚至震驚。外界通常提及中國總是加上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是容易忽視的是中國有住14億人口。余永定的文章清晰地揭示了中共突然強調內需的意圖，他並不避諱站在政府的立場提出應對之策。余永定的諫言是幫助中共當局避免失業失控危及政權。余永定認為，政府應該堅定地用擴張性的財政的政策加快經濟的增長，並且提議政府通過發行債券為新增基建投資融資。他認為惡化的財政的狀況和高企的債務都可以留待日後去到解決。他以鄧小平所說的發展才是硬道理，為他的建議提供合理性。紐約時報近日一篇報導對中國內循環的景象作出這樣的描述，就是目前中國又開始和本地的客戶就是他自己做生意，中國政府再次大舉投資本國基礎設施，僱用了數百萬人，不單止修建新的公路、鐵路和排污的系統，還為這些項目製造必要的設備。投資活動令到中國擁有世界最快的火車和最長的跨海大橋，但是紐約時報的文章亦都提及這些基建造成的債務負擔會拖累未來的增長。地方官員為了正職而修建大型的項目，對改善民眾生活的質量的小項目沒有興趣。該民眾將中國刺激經濟的做法和西方國家應對經濟低迷採取的對策作比較，西方經濟學家通常建議將資金直接發放到消費者的手裏面， 而不是修建更多铁路和公路。张立凡又说，当局或者并没有办法打开国际市场，就在国内多搞几个铁公基的项目，然后多建城市，加速城市化，譬如包括目前对于多数城市的这个户口限制进一步放开。实际上当局亦都知道目前可能就要靠这些东西才能够将经济拉动起来。李慧学者将官方推出的这个新的发展格局归功于他的经济智囊的想象力。新的发展格局还要纳入十四五和2035远景的规划，但是能不能够有效，他认为不单止要看这个体制还有几大的活力或者有几大的实力，亦都要看这个内部和外部的环境能不能够将这个循环做起来。他又说，如果真的这样做起来，肯定对于中共的这个政权来讲，他是一个续命仓，等于说他找到了一个经济的出路。但是张立凡谈到当前很多表现自相矛盾的现象，他提及胡温时代末期关于土地私有化问题的讨论，目的是想通过农村土地市场化盘活土地的资源，令到农民富起来，令到经济亦都活跃起来。他说当时有很多人在做这方面的设计，亦都参与了讨论，但后来就完全变味了。习近平治下强化国有经济的做法，被一些评论者视为走回头路。习近平的一句要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等于否定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土地市场化的方案。张立凡提及山东搞的合村并户，就是无论农民的死活导致农民被剥夺。对于当局在多年之后重提改革，张立凡认为那些只是一个口号，他又说他并没有改革的政治的，对于所有的经济改革最终都是得到相反的结果，都是对老百姓不利的。所以目前严格来讲，就是邓小平时代所提出的那个改革，就是政治和经济两个轮走路的这种改革，目前早已经死了。彭博社关于双循环的一篇报道之中提到这样的观点，就是建立更为自立自足的经济会给了中共带来长远的回报，共产党面临压力，既要为十四亿人带来经济的利益，还要阻止他们推动任何可能危及他的统治的西方的民主的观念。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萧迅华盛顿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TikTok 抖音国际版在美国的命运将会延至今年的九月中旬才会见分晓。据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黄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但这间拥有中国血统的娱乐影音平台未来在美国业务无论是被迫下架，或者出售给美国的微软公司，美国政府的行政干预都已经引来中国方面和部分美国的自由派人士的批评。他们批评特朗普政府有违市场经济原则。不过包括台湾大学电机系教授林中南等科技观察人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都表示，这是一个从地缘政治角力为出发点的决策，代表着美国政府已经开始认真因应中国共产党利用高科技强化管控所可能带来的新形态威胁。林中南说， TikTok 案如果创下美国总统以行政命令干预中国企业的先例的话，就代表着美国政府对中共在资讯安全、经贸、科技等方面的全面围堵。林中南教授又说，美国是在这一两年才认清中共对自由民主社会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所以这种新形态的威胁是无法依靠美国现行的法律架构去处置的，而特朗普政府的干预亦同言论自由或者市场经济原则无关。虽然 TikTok 一再宣称同中国的业务切割，而且一亿美国用户的个人资料都储存在美国本土的伺服器上，但仍然可以将海外用户的个人资料移送给位于中国北京的母公司 ByteDance， 亦即是字节跳动有限公司。而字节跳动有限公司作为中国的企业，就有义务遵循中国的法律，配合中共政府审查内容或者索取用户个人资料的要求。 林中南話：呢個事實就代表住 TikTok 而家雖然睇上嚟並未違反美國嘅任何法律，但面對美國人嘅個人資料可能隨時落入共產黨手中，或者受到中共政府掌握嘅威脅，美國政府咧唔能夠再受限於過時嘅法律，而且呢一種潛在嘅國安威脅可以話係坐以待斃嘅。他說 TikTok 案代表著美國政府會盡全力去防堵中國共產黨對自由世界無形的入侵行為，而且不排除繼 TikTok 之後，微博和微信等協助中國滲透的科技平台都可能是美國政府的下一個目標。林中南教授說，基於中共政府一向善於利用他的經濟實力去奉行他的政治主張，所以美國政府現在對 TikTok 的處置就好像有一些類似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的味道。林中南教授又話：唔理有意定話無意 ，TikTok 係中共向外擴張、對外控制嘅幫兇，係中共侵略世界嘅工具，絕非部分西方媒體所稱嘅地緣政治角力之下嘅無辜受害者。據新美國智庫嘅中國數字經濟研究員特妙洛亦同意 TikTok 嘅禁令係基於地緣政治所作出嚟嘅決定。他認為這個決定源自於特朗普政府內部分鷹派人士希望更加全面地與中國的科技公司抗衡。鷹派人士的顧慮就是基於這些科技公司與中共的關係密切，有可能助長中國的軍事實力，或者強化對新疆維吾爾族的監控和迫害等等。據大西洋月刊的報導，共和黨國會參員霍利以公眾手機內的特洛伊木馬去形容 TikTok。特洛伊木馬看上來好像是象徵和平，但是用來屠城的工具。他說美國人要提高警覺， TikTok 其實就是北京的監控機制。不過新美國智庫的特妙洛就擔心 TikTok 案開了一個非常危險的先例，代表著美國政府創下了以某特定公司的國籍去企圖合理化政府干預市場的先例。他說美國政府現在對 TikTok 危害國家安全的指控仍然算牽強，畢竟還未有證據證明 TikTok 泄露了美國的個人信息，或者北京政府利用 TikTok 去影響大選。雖然 TikTok 曾經有過審查內容的疏失，但是它屬於用戶自發上傳娛樂影片的平台，而並非新聞媒體，招聘的亦是美國籍的人士去審查內容。所以美國政府對 TikTok 開閘或者強迫它出售給美國業務的做法並不合常規。對此，台灣大學的林中南教授就建議美國應該雙管齊下，在處置 TikTok 的同時亦應該要着手建構法律的體系去應對這類的國家安全威脅，並且建立法規正當性，又要進一步教育美國的年輕人認清中共所帶來的威脅。而在兩個禮拜前 ，TikTok 因為違法搜集未滿14歲兒童的個人信息，而且未依照規定轉移用戶個人信息，而被南韓政府開罰近2億韓元，亦即是16萬美元的罰金。但是罰金能不能夠挽回已經被轉移的個人信息未來可能帶來的威脅呢？這是一個沒人可以講得準的事。由於特朗普總統在9月的限令，估計價值高達500億美元 TikTok 會不會因此而被賤賣，近期亦引發討論。擁有股權的春華資本集團的主席胡祖綠就警告，如果私人股東對微軟公司最後的收購價不滿意，可能會引發沒完沒了的法律糾紛。對此，藍圖亞洲的總裁黃齊源就說，以他在拼購業圈對微軟之前拼購 LinkedIn 的觀察，微軟公司出的拼購價一向都是很慷慨的。他說 TikTok 有投資價值，微軟為了要跟 Facebook 競爭，對想要資產不可能出價太低，但是因為 TikTok 是被迫賣的，微軟亦的確沒有動機開太高價的價錢。至於特朗普總統對 TikTok 開閘會不會引起中共的報復呢？黃齊源說，美國對中國的圍堵，從華為到 TikTok， 從硬體到軟體，態勢已經很明朗，但是中國應該會低調地回應，因為基於低迷的選情，特朗普總統其實是寄望激化反中情緒，或者透過他去推翻共產黨的戰略去拉抬他的選情，但是中國並不希望成為特朗普的啦啦隊。他說評估中國領導人習近平近期不斷強調的所謂內循環政策，代表中國對內應該會傾向打造自己內部的生態系統，因為中國政府認為中國經濟不再需要靠美國資金或者美國的外銷市場，在技術上亦有一半不需要再靠美國，例如中國自認除了半導體、作業系統和軟體開發還無法自立之外，在 5G 上已經超越美國，人工智慧 AI 亦追上美國，所以依靠著這些技術優勢，中國未來要全力打造自己的經濟生態圈。 對外，中國就打算聯合一帶一路上的其他新興的親共國家，例如蘇聯和伊朗等等的國家，去抗衡以美國為首的五眼聯盟陣營。所以王齊源說，未來世界將會形成東西兩大陣營，亦即是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聯盟對上以中國為首的新興反美聯盟。但是中國走出去能夠結盟幾多國家，仲要有待觀察。美中兩國的緊張對峙和互相的敵意似乎已經是沒有回頭路。對美國處置 TikTok， 人在香港的中信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廖群就向美國之音說，中國內部有兩種的反應，一就是憤怒，認為美國政府在打劫，而另一種反應就是無法理解特朗普總統違反市場經濟原則的作為。特別是特朗普總統在8月3日還提出微軟的收購價要上繳一部分金額給美國財政部，令到中國方面大感莫名其妙，並且反諷特朗普是瘋狂。廖群說，中國最壞的打算就是兩國經濟完全脫歐，不過他說這是一個雙輸的局面，對兩國經濟都不利。而中國的官媒《環球時報》在星期一發表的題目叫做《圍獵 TikTok 是最醜陋的美劇之一》的社評，這篇社評質疑 TikTok 被扣上莫須有的國安罪名。社評還自圓其說，中國從沒禁止美國高科技公司來華開展業務，中方要求的是他們在中國做的事情要符合中國法律，僅此而已。這篇社評又說，包括谷歌在內的美國企業拒絕配合中國的法令，是自己退出中國市場。對此，中國知名旅遊網站攜程網的創辦人梁建章星期一發表題目叫做《以開放對封閉可以助贏中美外交戰》的文章，大膽而有技巧地呼籲中國開放互聯網。梁建章在文章裡面說，中國應該以開放谷歌和其他國際主流網站去突顯美國的禁封 TikTok 並沒有正當性。不過他的文章經網上熱傳之後，已經隨即被封鎖禁聲。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王丽玲在台北的报道。你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分析人士说，过去两年来在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之下，美国国会议员加大对台北的宿敌中国的抵制，提出了一系列的法案改善台湾的防御，并且提高台湾的国际知名度。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詹灵斯在台北的报道。
自2018年2月以来，美国国会至少通过了五个支持台湾的法案，速度非同寻常。这个主要因为在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以及地缘政治的问题上面争执的时候，特朗普总统2017年就职以来一直支持台湾的自治。中国将台湾视为他们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独立国家。政治观察认为，在华盛顿台湾游说团体以及是美国选民的反华情绪影响之下，立法者最大限度地利用了特朗普的政策，以使到法案签署成为法律。特朗普的前任更多地致力于维护和北京的关系。纽约派克战略政治问题咨询公司的副总裁肖恩金表示，由于特朗普总统是自1979年美台切断外交承认以来，到目前为止最亲台的美国总统，国会可能希望向他提交尽可能多的台湾法案，因为他们知道特朗普会将这些法案签署为法律。1979年美国政府同台湾断交，转而支持中国。中国当时是一个快速增长的大国，华盛顿仍然承认北京，但是同台湾保持住牢固的非正式关系。美国官员将这个民主的岛国视为是东亚一系列民主盟友当中的一个。肖恩金表示，美台关系目前正在是处于一个小黄金时代，台湾的很多支持者都想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一点。2018年2月美国国会批准了台湾旅行法，该个法案鼓励台北以及华盛顿之间进行高层的政府交流，同时国会亦都通过了台湾国际参与法。参与法案主张，尽管中国一贯是反对，国际组织应该有台湾的一席之地。在去年，美国国会是批准了2019年台湾盟邦国际保障与强化提议法，简称为台北法案。这项的法案是要求美国国务院向国会通报旨在是加强台湾在印太地区外交关系伙伴的政府举措。今年2月美国参议员克鲁兹提出的一项法案，以取消禁止台湾外交官以及是军事人员在美国政府资产上展示台湾官方旗帜的命令， 5月众议院曼克加拉格尔亦都提出了台湾防卫法，以确保美国能够帮助台湾抵抗中国咄咄逼人的军事集结，维持台湾抵制中国入侵的能力。一些学者表示，立法者正在弥补失去的时间。位于夏威夷的美国东西方中心研究机构资深研究员丹尼罗伊表示，他们感到多年以来美国所做的是太多的规定限制美国和台湾的发展关系。罗伊说，国会议员亦都是感到由于中国通常不守信用，华盛顿不再好像以前这样担心避免采取会激怒中国的行动。美国国会议员之所以以现时关注台湾，是因为中国不能在冒军事冲突风险的情况之下打击台湾。分析人士认为，北京方面还未准备好接受军事打击台湾的后果。华盛顿研究机构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亦都表示，他是认为目前是有一种将立法着眼于台湾的趋势，因为台湾是一个无法真正反击的一个问题。中国官员反对华盛顿的亲台湾的立法，并且敦促美国信守禁止外交上正式承认台湾的一个中国原则。自1940年代中国内战以来，中国一直将台湾视为是其主权的一部分。当时蒋介石国民党败北逃到台湾，中国对其他国家协助台湾军事或者提升外交关系感到不满。台湾外交部对美国之音回应话，2019年台湾友邦国际保护器强化倡议法，简称是台北法、台湾国际参与法案、台湾国防法案，内容包括支持台湾国际参与，推动台美安全合作与经贸关系，强化台湾与全球各国正式外交关系以及伙伴关系。美国国会对台美关系各项议题的支持，展现美国参众两院两党对台湾的重视已经具有高度的共识。外交部感谢美国国会以具体行动支持台湾的国际参与，以及是展现对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视，将会继续同美国国会友人以及是行政部门保持紧密联系，稳健推动台美关系。该个法案允许华盛顿向台湾出售武器，并且保持能力来抵抗威胁台湾的武力或者是胁迫。罗伊说，五月份提出的国防法将会恢复1979年法律的初衷。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国际政治学副教授姜家雄表示，特朗普和美国国会议员希望在最近的法案整体上能够施压中国作出让步。他说，中国必须要注意，中国可能要采取一些行动让美国停止这种活动。孙允说，虽然新法案当中几乎是未有展明华盛顿要采取的具体行动，但是法律的制定方式反映了自1979年法律生效以来台湾人民认同以及愿望的变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大谈祖国统一之后，台湾人在去年的政府民意调查当中表示，他们是希望台湾保持自治。孙允说，所有这些最近反映是确实是在保护台湾不受中国的侵略。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詹明斯台北报道。
继续回来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中共吉林省一名官员出版了一本叫做《平安经》，受到吹捧之后现在就被当局鞭挞，事件折射目前中国官场的荒诞情况以及民间的护感。除此之外，有历史学者说这件事可能另外有原因。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新华在华盛顿的《湾》报道。
黑龙江居民韩君瑜对美国之音说，知道了这件事，作者是写着来玩的，结果搞到他网上还出了本书拍马屁。国内不是有低级红吗？写了共产党写的东西，令人一看就知道是拍马屁，不是还有高级黑吗？平安经就是低级红的这一种，跟文革有些人乱写那些东西一样。2020年7月出版的平安经，全书通篇以咪咪平安重复造句，譬如眼平安、耳平安、鼻平安、舌平安、一岁平安、两岁平安、三岁平安、上海港平安、深圳港平安、宁波舟山港平安、中华人民共和国平安、阿尔及利亚平安、阿富汗平安等等、孟加拉湾平安、 墨西哥湾平安，基内亚湾平安，传书似乎包罗天下万物，可见作者视野之大。定价299元的平安经，目前已经下架，不过一度脱销。作者何殿，字雨神，号吉人，斋号琴剑堂吉风轩，白卷阁，在1963年出生，吉林梨树人，商了博士，最高官阶是中共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身兼全国公安书法家协会副主席等党内外多个职务，是一个穿着住警服的传统文化型的学术官员。平安经出版之后，本省获得热捧，吉林省政府微信公号2020年5月推介这本书，吉林日报发表过称赞这本书的书评，他说这些是跨国传世的经类大作力作，是历代和当代仅见的首部平安经，内容字字珠玑，句句精妙，当地灵魂，声色共鸣，浓缩理念，参悟机身。商家阅读这本书，企业平安无疑，民众阅读这本书，安享世间太平。中共吉林省委政法委、省委宣传部、省文联团省委、长春日报社等共同主办平安经朗诵活动研讨会。新浪网话，朗诵会邀请了长春各界学者名流到场，有人搞诵读，有人奉上读后感。到场嘉宾包括长春电影集团领导人等。根据报道，吹捧语言之辱骂，令人睇咗尴尬。网上舆论猛烈讨伐平安经，质疑在出版受官方严格限制的中国大陆，点解咁样嘅书得以出版呢？资深媒体人、原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主编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今日怪诞嘅事情层出不穷，超出以往。吉林这个事件其实非常简单，在权力崇拜之下，任何荒诞的事都以权力的面目出现，事情就是可以造成了。如果这个作者何殿不是省公安厅的副厅长，这样一本亚级的书拿到任何一个出版社去出版，会有出版的价值吗？任何一家出版社都会抌了去垃圾坛里面嗤之以鼻，但是他是出自厅长之手，这些就不一样了。報道又顯示平安經封面標有人民出版社和群眾出版社出版的字樣，不過人民出版社聲明說從未出版平安經，群眾出版社表示出版平安經這本書造成不良社會的影響，暴露該社政治意識不強，管理責任缺失，審核把關不嚴，出版流程不規範等嚴重的問題，將會配合有關部門做好調查工作，嚴肅查處違規的行為，依法依紀追究相關人的責任。中國國內網上輿論對該書近乎一致地討伐，他說這本書是複讀機，只是簡單的語句重複，完全並沒有邏輯和主題，甚至連小學生的水平都不如，是一本典型的歪經。官員寫平安經，跟著一群捧人的馬屁精，因為官員出的不是書，而是權力。中国海外居民谢鹏对美国之音说，平安经作者就是一个神经病，他还有博士学位，事件表明中国人很不平安，中国人很需要平安，作者写这个乱讲的东西根本不能够给中国人带来平安，这些太荒谬了，其实就是高级黑，居然做一人点赞太高级黑了。而对于平安经作者何殿这样的博士官员，黑龙江的韩君如说，共产党内的很多当官的，如果不是正规学校毕业，而是想办法搞一个什么学位，往往会搞一些点子的东西来发表一下，加上拍马屁的功夫在官场上面运，这样就讲明了这次是他拍马屁拍到马腿上面了。搜狐网上有网友说，平安厅长是一个好同事，心里面装的是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何殿真是不简单，令到他笑了一整日。何殿出书的目的就是一部平安往上爬，二部平安官位拿，三部平安将钱爬，四部平安保乌沙。还有网友说平安经具有邪教的特征，不过网上也有人表示出书是无可厚非，不过推崇言论和出版自由吗？ 如果作者是自費出書，不是以賺錢作為目的，或者出書賺錢的是出版社，而且拿了投檔，就不應該，更應該千苦所指去到指責作者一個人。還有人說能夠將這麼多門類的詞林林種種羅列一下，亦都是博學。中共江南省委已經介入對該書的作者賀電的調查，他的本人在黨內進行了深刻的檢查，7月31日下午避免去吉林省公安厅党委副书记、常务副厅长职务。有媒体说免职和撤销不是一回事，当局对他最终发落还不得而知的。北京历史学者张立凡对平安京这件事件另有观察。张立凡对美国之音说，这件事比较奇怪，就是他发生在领导人去四平之后，网上有些将四平解读为四平八穩，亦都有平安的意思，而且這件事都發生在吉林省，事件就比較奇特了。張立凡又說史上淮南王獻書給漢武帝背後謀反的事情，他表示中國領導人到四平視察期間，是不是有人亦都將這本平安經獻給了他呢？或者說這位領導人是否感到某一種的冒犯呢？認為是不是刁民呢？或者有刁官呢想害朕？張立凡又說本來眾多媒體稱讚《平安經》，不料這本書的命運突變，反作用力度非常之大。新華社、央視等官媒都開始批評這本書，他又表示這些是他非常感興趣的地方。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新華華盛頓的報導。
你現在收聽的是美國之音的時事經緯。今年8月適逢克爾辛基協議簽署45周年，這份文件因為有專門章節特別提到人權和自由，為後來在前蘇聯和東歐大規模民主運動浪潮興起提供了支持和依據，為此亦推動了當地的共產主義垮台和前蘇聯解體。下面美國之音中文部特約記者白華在莫斯科的報道。
冷戰時代東西方兩大陣營為緩和，在1975年8月1日簽署了著名的克爾辛基協議。這份文件提到了當時世界上關心的裁軍、歐洲地區的軍力部署，只能以和平以及依據國際法的方式改變歐洲地區邊界，以及經貿、工業和科技合作、人民交流以及環保等眾多的議題。除此之外，在第七章当中特别提到了签字国应该依据联合国宪章以及世界人权宣言尊重人权、宗教以及信仰自由等等。前苏联是多民族国家，境内的乌克兰人、波罗的海地区各民族、克里米亚鞑靼人、苏联犹太人等等，当时都是积极争取自己的民族权益。克爾辛基協議當中更加特別提到，簽字國應該是尊重當地少數族群，他們的權益是應該受到保障。蘇共當局當時為急於簽署克爾辛基協議，向西方讓步，讓西方在協議當中是填入了有關人權的章節。有俄羅斯媒體後來評論說，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助手在這份文件簽字的時候根本想不到，仅仅是十多年之后共产主义就会崩溃，苏联会解体，正是克尔辛基协议在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苏联领导人当时对西方的举动干脆不放在心上，甚至是涉之以鼻，认为西方幼稚可笑。西方当时亦都有舆论认为，利用克尔辛基协议，苏联比西方要获利更多。但是后年的历史发展证明，刚刚好是这份文件当中的人权章节为后来的历史进程埋下了伏笔，为后来在东欧相继涌现的大量争取民主、反对共产党专制的组织以及运动，包括波兰的团结工会、捷克的77宪章等提供了支持以及是法理依据。甚至有研究认为，在东欧民主化浪潮当中，克尔辛基协议所发挥的影响可能是要超过西方对苏联的经济制裁以及它的地缘政治的较量，人权更加首次成为了外交政策的工具。克尔辛基协议签署不到一年之后，莫斯科克尔辛基俱乐部是首先在1976年5月12日宣告成立，当年11月乌克兰和立陶宛分别成立克尔辛基俱乐部，1977年1月以及4月格鲁吉亚以及阿美尼亚的克尔辛基俱乐部是分别成立。捷克前总统 著名持不同政見者哈維爾在1977年1月曾經擔任過捷克赫爾辛基俱樂部主席。哈維爾稍後推動了創建捷克七七憲章運動。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白華從莫斯科發嚟的報導。
好啦，我哋美国之音喺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播送到呢一度，不过我哋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噶，欢迎你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嘅粤语广播。